第258集。
那段誉听蓝剑说起慕容复一行人前往西夏去了，心里头惦记着王语嫣，连忙出声询问：“请问这位姐姐，他们到西夏去却又为了什么呢？”蓝剑道：“我没有听到他们说要去干什么。”虚竹说：“三弟，这一节我却知道。我听得公冶先生向丐帮朱长老说道，他们在途中啊，遇到了一位从西夏回归中土的丐帮弟子。那位丐帮弟子接到了一张西夏国国王的榜文，说到该国公主已经到了婚配的年纪了，定于八月中秋招婿。西夏以弓马立国，是以邀请普天下的英雄豪杰同去显演武功，以备国王选择才貌双全之士召为驸马。”梅剑忍不住抿嘴说道：“主人，你为什么不到西夏去试试啊？只要萧大侠和段公子不来和你争夺，你做西夏国的驸马爷可说是易如反掌。”这梅兰竹菊四姐妹天生娇憨，童老待她们犹如亲生的小辈儿一般，虽有主仆之名，实则便似祖孙。只是呢，这童老啊，性子严峻，稍不如意重罚励志，这四姐妹呢倒还战战兢兢的，不敢放肆。虚竹却随和之极，平日里和这四姐妹相处，非但没有半点主人的尊严，对这四姐妹简直还恭而敬之。是以啊，这四姐妹是想到什么便说什么，没有丝毫的顾忌。虚竹连连摇手说道：“不去不去，我一个出家。”顺口又要把这出家人三个字说出来，总算最后一个人字咽回腹中。房里的梅剑、蓝剑，房外的竹剑、菊剑，却已同时笑了出来。虚竹脸上一红，转过头偷偷的向钟灵瞧去，只见那钟灵怔怔的望着段誉，对自己的话似乎全没留意。虚竹心下默的一动：“到西夏去，我和孟姑就是在西夏灵州皇宫的冰窖之中相会的。那孟姑此刻说不定尚在灵州，三弟既不肯说他住在哪里，那我何不到西夏去打听打听呢？”他心中正在这么想，却听段誉也说道：“二哥，你灵鹫宫和西夏国相近，反正要回去，何不便往西夏国走一遭呢？这位不知是什么剑的姐姐啊，对不起啊，你们四位相貌一模一样，我实在分不出来。这位姐姐要你去做驸马爷，虽是说笑，但想啊，到了八月中秋之日，四方豪杰必及灵州，一定十分热闹。大哥，你也不必急急忙忙地赶回南京了，咱们一同到西夏玩一玩，然后啊，再到灵鹫宫去尝一尝天山童姥的百年佳酿，真是赏心悦事啊。哎，那一日我在灵鹫宫和二哥两个喝得烂醉如泥，好不快活的。”萧峰来到少室山时，十八名契丹武士以大皮带成烈酒随行，但此刻众武士不在身边，他未曾饮酒已久。听到段誉说起到灵鹫宫去饮天山童姥的百年佳酿，不由得舌底生津，嘴角边露出微笑。阿紫抢着说道：“去去去，姐夫，咱们大伙儿一起都去。”他知道 要治自己的眼盲，务须随虚竹去灵鹫宫中。但是要没有萧峰撑腰，虚竹纵然肯治，虚竹手下那四个快嘴丫头要是一意为难，终不免夜长梦多。阿紫听萧峰沉吟未答，心想，姐夫啊，外貌粗好，心中却着实精细，他呀此刻早已料到了我的用心了，不如直言相求，更容易得他答应。当即站起身来，扯着萧峰的衣袖轻轻摇了几下，求恳道，姐夫，你如不带我去灵鹫宫，我便终生见不得天日了。萧峰心想，令他双目复明的确是大事，又想，我在大辽威望虽尊，却没有一个谈得来的朋友，中原豪杰都得罪完了，好容易结交到这两个慷慨豪侠的兄弟，若得多聚几日，成大快事。好在阿紫已经找到了，这时候就算回到南京去，那也无所事事，气闷得紧。当下便说，好，二弟三弟，咱们同去西夏走一遭，然后再上二弟的灵鹫宫去痛饮数日，还需请二弟为段姑娘医治眼睛。次日众人相携就到，虚竹又到少林寺山门之前叩拜，喃喃祝告，一来拜谢佛祖恩德，二来拜谢寺中诸师20余年来的养育教导，三来向父亲玄慈、母亲叶二娘的亡灵告别。到得山下，灵鹫宫诸女已经雇救了驴车，让段誉和尤坦之卧在车里养伤。尤坦之满心不是滋味，但宁可忍辱受气，说什么也不愿意和阿紫分离。只要阿紫偶然揭开车帘，和他说上一两句话，他便要兴奋上好半天。只是阿紫骑在马上，前前后后的总是跟随在萧峰的身边，尤坦之心中难过之极，却不敢向阿紫稍露不悦之意。走了两天，灵鹫宫诸部逐渐会合，栾天部首领向虚竹和段誉禀报说，他们已经会到了镇南王，告知了镇南王段誉伤势渐愈，并无大碍，镇南王甚是放心，要栾天部转告段誉早日回到大理去。栾天部诸女又道，镇南王一行人是向东北去，段延庆和南海恶神云中鹤却是向西，双方绝技碰不到头的。段誉听了甚喜，向栾天部诸女道谢。钟灵问段誉道，令尊要你早回大理，他自己怎的又向东北方去了？段誉微微一笑，尚未回答，阿紫已经笑道，爹爹呀，定是给我妈妈拉住了，不许他回大理去。钟姑娘啊，你要想拉住我哥哥的心，得学学我妈。这两天中，段誉一直在寻思，要不要说明了钟灵便是自己的妹子，总觉得这件事情说起来十分尴尬，既伤钟灵之心，又损父亲的名声，还是暂且不说为妙。钟灵明知段誉所以要到西夏，全是为了要去和那王姑娘相会，但是他每日得与段誉相见，心愿已足，也不去理会日后段誉和王姑娘会见之后却又如何。阿紫冷言冷语的讥嘲于他，他也全不在意。炎暑天时，午间炽日如火，好在离中秋尚远，众人只拣清晨傍晚赶路， 每日只行六七十里，也就歇了。在途非止一日，段誉伤势好得甚快。虚竹替尤坦之的断腿接上了骨，用夹板牢牢地夹住了，看来颇有复原之望。尤坦之跟谁也不说话，虚竹替他医腿，他脸色仍是悻悻然，一个谢字也不说。这一日，一行人来到了咸阳古道，段誉向萧峰等述说当年刘向争霸的事迹。萧峰和虚竹都没读过什么书，听段誉扬鞭说昔日英豪，都是大感兴味。忽然间，后面两乘马快步赶来，萧峰等将坐骑往道旁一拉，好让后面的乘客先行。阿紫却兀自拦在路当中，待那两乘马将赶到他身后时，他提起马鞭一抽，便向身后的马头上抽去。后面的骑者提起马鞭往阿紫的鞭子迎上，口中却叫起来：“段公子，萧大侠。”段誉回头看去，当先那人是八天石，后面那人是朱丹臣。八天石挥鞭挡开阿紫击来的马鞭，和朱丹臣翻身下鞍，向段誉拜了下去。段誉忙下马还礼，问道：“我爹爹平安吗？”只听得嗖的一声响，阿紫又挥鞭向八天石头上抽落。八天石尚未站起，身子向左略挪，仍是跪在地上。阿紫一鞭抽空，八天石右膝一按，已将鞭梢摁住了。阿紫用力往回抽，却抽之不动。他知道自己的内力绝技不及对方，当即手掌一扬，将鞭子的把儿向着八天石就甩了过去。八天石恼阿紫气死了楚万里，原是有略加惩戒之意。不料阿紫的眼睛虽盲，行动却是机变之极。这鞭子把来得十分迅速，八天石听得风声，急忙侧头相避，头脸虽然避开了，但啪的一声已经打中了八天石的肩头。段誉喝道：“姊妹，你又胡闹。”阿紫道：“怎么我胡闹了？他要我的鞭子，我给了他便是了。”八天石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呵呵，多谢姑娘赐鞭。”站起身来，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，双手递给段誉。段誉接过来一看，见封皮上“玉儿懒”三个字，正是父亲手书，忙双手捧了，整了整衣衫，恭恭敬敬地拆开。见是父亲命他到了西夏之后，如有机缘，当设法娶西夏公主为妻。信中言道：“我大理僻处南疆，国小兵弱，难抗外敌。如得与西夏结为姻亲，得以强援，实为保土安民之上策。吾儿当以祖宗基业为重，以社稷子民为重，尽力图之。”段誉读完此信，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，嗫嚅道：“这个。”八天石又取出一个大信封，上面盖了大理国皇太帝镇南王保国大将军的朱红大印，说道：“这是王爷写给西夏皇帝求亲的亲笔函件，请公子到了灵州之后呈递西夏皇帝。”朱丹臣也笑眯眯地说：“公子，祝你马到成功，取得一位如花似玉的公主回到大理去，保我大理江山安如磐石啊。”段誉的神色更是尴尬了，问道：“爹爹怎知我去西夏呀？”八天石道：“ 哦，王爷得知慕容公子往西夏去求亲，料想公子也会去瞧瞧热闹。王爷吩咐了，公子须当以国家大事为重，儿女私情为轻。
阿紫嘻嘻一笑，说道：“这叫做知子莫若父呀。爹爹听说慕容复去西夏，料想那王姑娘定然随之而去，他自己这个宝贝儿子自然也会巴巴的跟了去了。哼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他自己怎么又不以国家大事为重，以儿女私情为轻了？怎的离国如此之久，却不回去啊？”
八天时朱丹臣段誉三人听阿紫出言对段正淳如此不敬，都是骇然变色。虽然阿紫所说的却是实情，但是做女儿的如何可以直言编排父亲的不是啊？
阿紫又道：“哥哥，爹爹信中写了什么呀？有提到我没有啊？”
段誉道：“爹爹不知道你和我在一起。”
阿紫道：“嗯，是啦，他不知道。爹爹嘱咐你找我了吗？有没有叫你设法照顾你这个瞎了眼的妹子呀？”
段正淳的信中并未提及此节，段誉心想，若是照直而说，不免伤了妹子之心，便向八珠二人连使眼色，要他们承认父王曾有找寻阿紫之命。哪知道八珠二人装作不懂，并未迎合。
朱丹臣道：“镇南王命咱二人随侍公子，听由公子爷差遣，务须娶到西夏国的公主，否则我二人回到大理，王爷就算是不怪罪，我们也是脸上无光，难以见人呐。”
言下之意竟是段正淳派他二人监视段誉，非要做了西夏的驸马不可。段誉苦笑道：“我本就不会武艺，何况重伤未愈，真气提不上来，怎能和天下的英雄好汉相比呀？”
八天时转头向萧峰、虚竹躬身说道：“
镇南王命小人拜上萧大侠、虚竹先生，请二位念在金兰结义之情，相助我们公子一臂之力。”镇南王又说：“少时山上匆匆之间，未得与两位多所亲近，甚为抱憾，特命小人奉上薄礼。”说着取出一只碧玉雕琢的狮子，双手奉给萧峰。
朱丹臣从怀中取出一柄象牙扇子，扇面上有段正淳的书法，呈给了虚竹。二人称谢接过，都道：“三弟之事，自当全力相助，何劳段伯父嘱咐？蒙此真物，更是不敢当了。”
阿紫道：“你道爹爹是好心吗？哼，他是叫你们二人呐，不要和我哥哥去争做驸马。我爹爹呀，生怕他的宝贝儿子争不过你们两个。哼，你们这么一口答应啊，可是上了我爹爹的当了。”
萧峰微微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唉，自你姐姐死后，我岂有再娶之意？”
阿紫说：“你嘴里自然这么说了，谁知道你心里却又怎生想啊？哎，虚竹先生，你忠厚老实，不像我哥哥这么风流好色，到处留情。你从来没和姑娘结过情缘，去娶了西夏公主，岂不甚妙吗？”
虚竹满面通红，连连摇手， 道：“不，不，不，我自己绝技不行。我自当和大哥相助三弟，成就这头亲事。”
八天石和朱丹臣相互瞧了一眼，向着萧峰和虚竹拜了下去，说道：“多承二位云可。”
武林英豪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萧峰和虚竹同时答应相助，八朱二人再来一下敲钉转角，倒不是怕他二人反悔，却是要使段誉更难推脱。
众人一路向西，渐渐行进灵州，道上遇到的武林之事便多了起来。西夏疆土虽叫大辽大宋为小，却也是西陲大国。此时西夏国王早已称帝，当今皇帝李乾顺史称从中圣文帝，年号天佑民安，其实朝政清平，国泰民安。武林中人如能娶到了西夏公主，荣华富贵唾手而得，世上哪还有更便宜的事了？只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大都已经娶妻生子，新晋少年偏又武功不高，便有不少老年英雄携带了子侄徒弟前去碰一碰运气。许多江洋大盗帮会豪客倒是孤身一人，便不由得存了侥幸之想，齐往灵州进发。许多人心里都想了，千里姻缘一线牵，说不定命中注定了我和那西夏公主有婚姻之分，也未必我武功一定胜过旁人，只需我和那公主有缘，她瞧中了我，那我也就有了坐上驸马爷的指望了。一路行来，但见一般少年英豪个个衣服鲜明，连兵刃用具也十分讲究，竟像是去赶什么大赛会一般。